中国新华社报道，李克强的遗体将于11月2日在北京火化，全国各地将架半旗致哀。与此同时，悼念浪潮并没有停息，中国当局加紧网络屏蔽。根据社群信息，高校高层警告学生在此期间不要举办任何名义的活动。外界猜测，当局可能担心民众聚集演变成集体事件。尽管如此，李克强安徽故居门口和他曾经担任省长和省委书记的河南省会郑州千禧广场，送花的民众源源不断，花束中的留言也越来越公开地表达对当局的不满，比如精心策划的崇拜不堪一击，发自心底的爱戴坚不可摧，和集权独裁必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等等。那悼念浪潮为什么让当局不安？由此会引发出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效应？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博士，还有一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请教慕容雪村先生，悼念李克强的浪潮呢在全国蔓延，网传北大校友致李克强的挽联中规中矩，亦步亦趋，书生报国难成事，终非英雄也非枭雄，患得患失忍气吞声，中堂理政不二言，终是生怜却负苍生，横批克己强他。那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这副挽联对他的评价？既然他是一个亦步亦趋、理政不二的总理，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悼念浪潮？
这副对联呢，不是特别工整，不过对李克强的评价，我大体上同意。李克强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谨小慎微的技术官僚型的人物，在习近平掌控局势这十年中，李克强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一定也追随习近平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至少在习近平修改宪法的时候，还有在他们所谓的选举中，他投了习近平的票，否则习近平就不会全票通过。在这个意义上，在大会堂内坐着的那几千人，包括李克强在内，全都对中国今天负有责任。不过就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李克强是历任总理中权力最小的，也就是说无论从善或者作恶，他的能力都很有限。他没有像习近平一样全球撒钱，或者下令把哪座城市彻底封锁，但他也没有阻止习近平做这些事。总体上说，李克强是一个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建树的政治人物。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死，我相信人们很快就会把他忘在脑后。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死后却掀起了一股浪潮，这也很可能是近几年中他唯一的一次风头盖过了习近平。那么为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当下的形势。习近平大权独揽之后，中国的形势几乎注定要越来越坏，几乎注定要走回那个贫穷、封闭和保守的中国。许多人都在感叹好日子到头了，所以现在也是人心思变的重要时刻，而李克强的猝死恰好给了人们一个机会，可以用代价最小的方式走上街头。名义上是悼念李克强，其实也是在悼念中国短暂的能够吃饱饭的美好时光，同时也是在向习近平政权表达他们的抗议和不满。你知道前些日子习下礼上这种传言呢风行一时，这也说明了人们渴望改变的心情。而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李克强是最后一个有可能制约习近平的人，他是这疯狂列车上的最后一道刹车片。现在他死了，连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从献给李克强的那些致辞来看，许多人都是怀着绝望的心情来悼念他。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了，比如很多人都相信李克强的猝死习近平一定脱不了干系，其中有一些是关于政治谋杀的传言，这些很难证实，但可以相信的是习近平一定给李克强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负担、精神压力。我们不能判定这种精神压力跟他的死有多大关系， 但可以说，我们可以直接这么说，李克强之死或多或少的跟习近平有关，这也是驱使许多人走上街头的重要原因。这种走上街头呢，让他们心中充满了正义感，也让这些人过度的美化了李克强的人格还有他的政绩，就好像他是含冤而死的岳飞，而这些人走上街头是为了岳飞而向秦桧和赵构讨回公道。以上。
刚才慕容雪村先生说李克强被公认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权力最小，那他做坏事和做好事的这个影响也是比较小。我们的有一位 X 网友叫 Joe on Twitter， 他说客观的说李克强是个形象不错的政治人物，但并不是卓越的领导人，就像马英九形象亲民但领导不好国家和政府。那汪浩博士，您怎么看他的这个事实是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呢？
我大致同意刚才那位先生讲的情况啊。
慕容先生，
我觉得基本上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本身这个李克强在这个时间点和这个年龄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去世，这个造成的全世界的对于他死因的阴谋论的探索，这个可能会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很大的变数，或者说是习近平永远抹不去脱洗不清的一个被大家质疑的问题啊。那第二一个，当然这个习近平这么多年搞独裁统治，特别是过去五年甚至在二十大以后，他不断的清洗习家军，清洗所谓党内的反对派，然后大权独揽，不断的搞个人崇拜，这个在中国社会造成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大的压力，所以这个老百姓心里面实际上大家都很讨厌他。你从各种网络上讽刺习近平的各种给习近平的绰号，各种取笑习近平的说法，都可以看到实际上中国社会对于习近平的个人的厌恶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程度。那现在李克强等于是给大家一个借口，实际上中国传统就有所谓借古讽今也好，借死人来压活人也好。那在这之前，像1976年周恩来死的时候爆发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实际上更多的是对于毛泽东四人帮的一种反抗，那只不过借了周恩来的这个去世来作为一种借口。那当时中国老百姓还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接受周恩来实际上也是发动文革的一个不能说是文革不能说是周恩来发动的，但是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但是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中国老百姓还是以悼念周恩来为借口来对抗毛泽东和四人帮的这种倒行逆施。那同样的情况1989年的民运也是作为纪念胡耀邦来对于这个邓小平和这个老人党的这个不能够很好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然后经济体制改革又是做的不彻底，造成了大家通货膨胀很多的问题，民怨积累起来了。大家老百姓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一个发泄的理由，那就是拿了胡耀邦以悼念胡耀邦为借口来发动了1989的天安门民运。那这一次实际上虽然说在习近平在中共的数位独裁的控制之下，大家要再一次爆发大规模的以天安门为中心的全国性民运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各个从网络上和大学和到河南到安徽各个地方的老百姓还是找了一切的机会来发泄这种对于当局的不满。我觉得这个情况是现在表示的是中国社会本身的一个政局动荡不安的一种反应。
是，那慕容雪村先生，在这个李克强曾经担任省长和省委书记的河南省会郑州的千禧广场上，现在送花的人是源源的不断，花束中的纸条也是越来越公开的表达对当局的不满，比如说精心策划的崇拜、不堪一击、发自内心的爱戴、坚不可摧，还有为六亿贫困人发声、不会忘记你等等。刚才汪浩博士说，这个李克强逝世啊，可能不会像1976年周恩来逝世那样引发四五运动，或者像1989年胡耀邦突然逝世那样引发六四天安门民主抗议活动。不过也有人认为还是有这个可能性，您怎么看？
我希望这场献花运动，或者就像很多人所说的，是一场鲜花革命。我希望它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抗争运动，但从现在的局势来看，我想可能性并不是很大。第一是，现在走上街头的这批人大都是城市居民，很多都算是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希望彻底的改变，只是想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也就是说这些人并没有做好彻底改变的准备。第二个是，直到目前这场运动还是很分散，规模也很有限，我想当局呢不需要费太大力气就可以将之扼杀。当然这个事情也存在变数，我们知道明天就是李克强遗体火化的日子，接下来会有那么一个时刻，会奏哀乐、降国旗，会全民哀悼。那么在这样的时刻，会不会引发更多的人走上街头？毕竟去悼念一个离任不久的正国级领导，听上去并不违法，那么这会不会激励更多人走上街头？我想并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观察啊，继续的等待。
那汪浩博士，您认为这个发生集体运动或者是社会运动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当局现在采取这么样的这个封控网络，还有我们看到在李克强故居安徽他的故居前面还派了很多穿蓝制服的人员去把守，那您认为这个当局在紧张什么呢？他们担心的是什么？
对呀，他们担心什么呢？当然第一担心的是说这件事情引发像四五运动、六四运动的这样的历史的重演啊。第二一个就是说担心是党内的所谓的反习力量，或者整个社会上的反习力量，以习近平的这件事以李克强过世的这件事情聚集起来通过各种对习近平的正当性和作为的质疑，来聚集一个政治上的反习力量啊。所谓中国社会也好，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好，反习力量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大家都是一种比较分散的个人的作为。但是如果有一个突破口，有一个旗帜，有一个事件，是大家联合起来，当然对习近平的压力会非常大，而且他这一段时间本来政局就不稳，就有秦刚事件，有李尚福事件，有火箭军事件，所以他本来就不稳，现在又节外生枝冒出李克强事件，这个状况对习近平是很紧张的。那你看到他第一没有追悼会，第二也没有治丧委员会，第三也不允许任何单位，特别是学校做任何的公开的悼念活动，这种作为都是非常不正常的啊。那另外一个情况当然是现在这个习近平马上要来美国参加 APEC 会议，他实际上离开中国的话，我现在都有点怀疑他可能来不了美国，因为他心里面可能很担心，如果他不在中国的话，那突然之间中国爆发了以纪念李克强为借口的更大的社会的运动，或者是这件事情有新的可能李克强被谋杀的证据爆发出来的，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反应，这种可能性 虽然说不高，但是是存在的。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实际上现在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我可以说，因为在过去十年，习近平似乎没有碰到过像今天这样类似的一种不稳定的政局的状态，一直是他主导了中国的政局，一直是他把政敌打的这个压着政敌来打的这样一种状况。但是这一次他的政敌是一个已经死掉的人，所以他的这种操作就让一般老百姓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那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就是党内的这个一些批评的声音，或者是反对的声音，会不会借这个机会重新聚集壮大起来？特别是这个团派被习近平打击的几乎是团灭，那这一次会不会借这个机会又会重新扩大呢？
我们看一个事实，就是中共的二十大上，习近平呢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政治局常委呢变成了青色的习家军。特别是把胡锦涛架出大会堂的那一刻，真是让整个世界都感到震惊。在那一刻呢，似乎是无人可以挑战习近平。但就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件大事。先是白纸革命，白纸革命让习近平呢不得不灰头土脸地叫停了他的残酷的清零政策。接下来是对火箭军的军头进行全面的清洗。再接下来，就像汪浩博士所说的，是秦刚和李尚福这两位国务委员相继不明不白的落马。这显示呢，党内和军内都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现在呢，又因为李克强之死，爆发了这场鲜花运动，或者说鲜花革命。这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的权力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不可撼动，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稳固，而无论在党内军内，他可能都会遭遇挑战和危机。而且从白纸革命到鲜花革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习近平精心营造的个人崇拜这个局面造成了冲击，也可以证明有很多中国人已经有意愿，也有勇气去走上街头，去掌控自己的命运，去改变国家的未来。这场运动呢，未必会动摇习近平的统治，但习近平的危机并没有消除，相反，这场鲜花运动一定加重了习近平政权的负担。在可见的未来，会不会爆发更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我个人对此持乐观态度，因为对习近平的普遍的愤怒和不满，就是爆发社会运动的最好的土壤。即使此刻不成，这次不成，还有下次；即使今日不成，还有来日，而且来日方长。
那慕容雪村说，这个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是来日这个不久啊。那汪浩博士，现在网上流传前新华社记者具名为顾爱民的公开信，他信中就提出了五点要求：一是停止安排遗体火化；二要彻底调查救治的全过程；三对所有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并相应的追究责任；四呢，遗体要解剖；五成立自伤委员会，给李克强以应有的葬礼规格。那之前有很多的海外网友在社媒上质疑李克强死因的真实性，现在中国国内有人敢于公开的，甚至是具名的质疑李克强的死因，您认为这个举动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很重要，因为这体现了中国海内外的关心中国政治的人士，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李克强死因的质疑，这个质疑是一个普遍性的，因为中共当局没法用一个合理的解释啊，用公开透明的办法回答大家的质疑。那这个质疑不解决，那习近平政权和习近平个人的合法性就永远会受到挑战。那 特别是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不断的通过政治清洗造成的人心惶惶，可能会最终掘了他自己的坟墓。但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说，这样质疑的力量当然在海外非常之多啊，各种各样的阴谋论都有层出不穷。但是在中国内部能敢于这么公开出来质疑李克强的死因，要求公开调查这件事情，要求对李克强的死因有一个明确的公开透明的交代的声音还是不多的。但是有了第一个就有可能第二个，我觉得这个趋势这个压力还是像这个压力锅会不断的升温。
嗯，那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公开要求调查李克强死因这样的一个举动，会不会像北京的这个四通桥事件这样产生很大的社会效应？
现在呢，我所知道的是这封公开信呢已经在墙内全面的被封杀了。
嗯，
为什么要封杀呢？因为这样的信呢是将是公开挑战习近平的权威和他的政权，所以习近平不可能允许这样的信件啊，这样的文字能够存在而且流传，所以这也是习近平政权呢为什么要管控的原因。但是这种管控能够成功吗？因为我们看习近平时代的权力结构呢，其实跟江湖时代都不太一样。在江湖时代呢，我们说那是一种九龙治水或者七龙治水的权力结构，而现在则是一主六奴，一个主子六个奴才式的权力结构。也就是说，政治局常委甚至整个政治局只有一个大脑在思考，这样的权力结构就不可能，注定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在重大而且关键的时刻他也很难做出及时而明智的决定。也就是说，这种管控他是必须做的，也很可能会成功，但是如果出现失误，这种管控也可能成为助燃剂，让一个小小的火苗燃成熊熊烈火。
那慕容雪村，我继续请教您。我们看到这个法国费加罗驻京报的记者报道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权在握的习近平，但也面临着微妙的挑战，既要有尊严地安葬自己的对手，又不能把它变成是失去黄金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象征。那如何对待李克强的丧事，给习近平提出什么样的挑战？您的看法？
到现在来看呢，对李克强的这种葬礼的规格呢，大致跟李鹏啊也相当，那么基本上呢也是没有追悼会啊。但是呢，李鹏那个时代还是有一个治丧委员会的，李克强没有这个。同时呢，这也改变不了人们对李克强的死因的狐疑不定。你知道，像这种中共的高官巨头，他们都享有顶级的医疗看护。按理说呢，像李克强这样的人，随时身边有保健医生随时在侧的。那么他心脏病突发，有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怎么治疗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这些事情呢，都有待公开。所以这些猜测也会对习近平构成挑战。然后这种猜测，既然有了这种猜测，那么无论他如何处置李克强的这个葬礼，都会引来更多的不满和更多的猜测。我想这是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个词叫塔西佗陷阱，我认为呢，习近平现在就掉进了这个陷阱之中，无论他怎么做都免不了人们对他的怀疑。
那汪浩博士您怎么看？有我们的有网友说，这个这次李克强的这个突然去世以后，然后丧事又处理的这么急啊，似乎大家就怀疑他的这个死因。那您怎么看这个处理这个李克强的丧事给习近平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对，刚才这个慕容说的很好，实际上中国现在14亿人，只有习近平一颗大脑在思考啊。那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情况就是，习近平希望这件事情从中国的媒体上尽快的消失，所以明天就是把李克强火化，然后也没有这个追悼会，也没有治丧委员会，也就没有 希望明天以后中国媒体上就不用再讨论李克强了。可是问题是李克强的死因没有办法让一般老百姓接受这是一个正常的死亡，而且即使李克强的事情被中共压下去了，下面还有胡锦涛还没死了还要死，那下面还有其他的人，汪洋会不会对这个习近平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威胁，作为这个李克强之后的一个团派的代表，汪洋还在呢，那实际上对于习近平来说可能在政治上取而代之的，可能受到党内反习派拥护被推出来取代习近平的人是无穷无尽的存在的可能性。当然在台面上的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是汪洋，那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的政治不安全感只会愈演愈烈，而这种政治不安全感会造成习近平的作为越来越残暴，他的侵蚀会越来越广扩大就像这个我们很多像你们的节目上吴国光老师也来谈过永一老师也都谈过这个习近平就像是一个晚年的斯大林晚年的毛泽东，他需要通过不断的清洗他的政治对手甚至政治的亲信来巩固他的独裁，而这个清洗的逻辑会使得他越来越成为孤家寡人，越来越受到一般的中国老百姓的厌恶和痛恨。
嗯，那我们有一位 X 平台的网友叫 Joy 王，他说如果从李克强开始往回数，他是 CCP 建政以来最没有存在感的总理，他作为政治人物其一生几乎一事无成，这对于一个国家和纳税人来说简直等于犯罪，至少也是渎职，那些想借助他的死来反对习近平的人行为是幼稚可笑的，也懦弱可怜的表现，这也反映出当今的中国人普遍苟活，中国社会将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存在。那慕容雪村先生，您如何评价李克强给中国历史留下的遗产呢？
我刚才讲，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死亡所掀起的这股浪潮，李克强很可能是一个很快被人遗忘的前总理，他确实是乏善可陈毫无政绩可言，也没什么建树。但是我也不太同意刚才那位网友的说法，因为李克强值不值得悼念是一回事，但是民众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反抗，表达他们反抗和不满，这是另一回事，前者呢跟后者不宜混同。我认为在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民众只要有反抗的意愿，有这样的道德勇气去走上街头，去准备去挑战这样的专制政府，我认为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大大的好事情。
嗯，那汪浩博士，现在有评论说李克强给中国历史留下的遗产可能就是对他的悼念，暗喻对政府的不满和愤怒，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如果从历史的角度长远来看，李克强确实是一个没有太大作为的技术官僚，那他对于中国社会留下的遗产就是他在一些经济议题上比较讲了真话，比较讲了直白的话，所谓克强指数所谓六亿人每月收入不到1000人民币，所谓发展地摊经济，所谓改革开放像黄河长江一样不能倒流，那他这些话虽然说是在公开场合讲的，大家被认为是跟习近平不同调，但是毕竟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文革以后体制内成长起来的相对有一点改革思想的共产党官僚，特别是一个技术官僚的一个想法，那他基本上代表了体制内的共产党技术官僚所在政治上能够达到的最高的高度了。那但是这样的话对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他在长远历史来看，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好，中国社会进步也好，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好，真正的贡献是有限的不过起码他这 为政的这几十年中间，他总体来说给大家的形象，他还算是一个比较清廉的技术官僚，并没有啊比较，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他个人的贪腐的消息，很多的传言。第二，他也比较实事求是，在做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对于经济问题的很多发言和判断来说，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只是想要在共产党的大的习近平大的国进民退的这样一种讲政治的框架底下，能够尽量把经济保持一定的发展和改革的这样一种状况能够维持下去。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一般老百姓并不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值得爱戴的人，也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值得讨厌的人。但问题现在有一个习近平，大家很讨厌，很不喜欢这样一个对照组，那么因此就找了李克强的过世作为一个发泄的出口啊，并不是因为大家这么爱李克强来纪念他，而是因为大家很讨厌习近平，所以要纪念李克强来作为对于习近平的一种抗议。
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在油管上童话故事说不会有任何什么巨规模的群体事件，任何说会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的都是不了解中国或者是忽悠外国人。Wiki Lee 他说，无论真相为何，人们普遍对习起疑心在所难免，习却没有安抚人心，而是让人们的疑心继续发酵。Crazy Y 他说，一句六亿人收入不足1000元，顶得上几千卷的习近平思想。鱼次郎他说，世人很难想象中国最弱的总理李克强任内的无所作为与不瞎折腾，居然是墙内中国人最感念的善政与恩德。还有 Dimitra 他说，李克强他的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金句，如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国家才能好，全国还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农民遇到大病靠自己扛是很难的，没有健康就没有幸福等等，说的都是人话，对人也平易近人，不端架子，没有骄骄之气，更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下，人们称平民总理，要做到这些是不容易的。共产党的高官差不多都忘了自己从哪儿来，虽然他们嘴上会说来自人民。好，最后一位是 FR Chan， 他说，习近平论必定花费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在稳稳工作，政治制度逐渐被朝鲜化。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博士和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